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今天也是来到我今年的讲道系列的最后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价值注目基督。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这个信息之前，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按照世俗的对宗教的这个分类或者划分的话，我们的信仰是属于什么教？基督教，对吧？我们没有想太多，就是现在就基督教嘛，对不对？那我们这群人被称为基督徒，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老是给别人上慕道班嘛，然后每次慕道班一开始呢，就开始要跟弟兄姐妹介绍我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对不对？那三位一体就是指的是独一的真神，但它里边有三个位格，分别是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然后他们在永恒里面是同尊同荣等等这些，对不对？那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叫基督教而不叫类似于三一神教，或者是比如说耶和华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被称为基督教？是不是比如说啊，好像当时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初代教会稀里糊涂啊，就讲到啊要信基督，信基督，所以时间久了那我们就在基督教了，是这样吗？还是说是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所以他成为人了嘛，对不对？其他两个位格都没有成为人，所以他跟我们更亲一点，所以我们更喜欢他一点，所以我们称他为基督教呢？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再来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今天我讲的是注目基督，对不对？那注目基督它的本质核心就是什么？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基督教，我们是基督徒，也就是我们是跟从基督的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核心地位。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那我们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然后呢我们要注目基督，我们要高举基督，那会不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可能我们的信仰会出现偏差？因为我们太高举基督了嘛，那圣父和圣灵呢？会不会导致我们好像对圣父的认识不足够，或者说对圣灵的认识不足够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哈，我带大家稍微过几遍经文哈。首先，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信仰的核心，不是人一拍脑袋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凭着人的喜好，而是圣经非常清楚的启示，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要注目基督，我们要高举基督的，而且。我们注目基督，或者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非但不会让我们好像信仰出现什么偏差，或者说对圣父或者说对圣灵的认识不够，反而是当我们正确的注目基督，高举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反而能够让我们更加正确的能够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一点经文啊。首先，主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没有子就没有父。我们要认识父神，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6到7节里边就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首先，我们先不要说能不能认识父神啊，我们能够跟父神建立关系，我们有机会能够接近父神，必须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然后耶稣继续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个是当时主耶稣回答一个门徒的问题啊，因为当时门徒问说，求主你将父显明给我们看。那当时主耶稣就说，他说你们有了我就有了父了，你们认识了我也就认识了父了。那么还有一件经文，可能弟兄姐妹也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圣经里面说什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独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对不对？所以没有人能够用我们的眼睛去直面父神的。那我们要认识父神怎么样呢？就认识耶稣基督就可以了，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正确的认识父神。那么这个是关于我们说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父神这一块。那么关于圣灵，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圣灵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他？认识他不认识他们啊，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圣灵？圣灵，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算是大家自己反省，也不是说就是自己查考一下自己对圣经的熟悉度啊。圣经里边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经文，是讲到圣灵来高举自己的，说你们要来注目我，你们要来敬拜我，你们要来寻求我，有没有？ 圣经，你没有发现圣经里面圣灵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圣灵来要干什么呢？圣灵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是要来高举基督，来荣耀基督的。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里边，主耶稣就是说，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也就是说，圣灵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启示真理。所以主耶稣称圣灵为真理的圣灵。那这个圣灵来他启示什么真理呢？就是后边所说的将授予我的，就是授予耶稣基督的。也就是说，福音里面所讲到的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所有内容，他的救恩，他的属性啊，他的种种的所有的这些内容怎么样呢？都向门徒去启示出来，让门徒可以明白。那当门徒明白了福音或者真理里面所启示的有关于耶稣的所有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会归向耶稣，他们就会认耶稣基督为主，他们就会高举基督，他们就会顺服耶稣基督。那么这样，圣灵就荣耀耶稣基督了。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把人引向耶稣基督，让人能够去高举耶稣基督，让人能够去以耶稣基督为核心。那么首先这是在真理上面啊，那还有更重要的点是什么？也不是更重要，非同样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块。弟兄姐妹，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旨意或者是一个应许，就是他要把他儿子的生命实实在在的做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边。神要把我们打造为他儿子那样的生命样式。那么现在问题来，那谁来直接的来做这件事情？是透过圣灵来做的。比如说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注目的是谁啊？注目的是主，对不对？我们得见主的荣光，就是主的荣耀。然后怎么样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谁的形状？主的形状，对不对？这个形状指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内在的这个生命样式。我们有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样式，然后说荣上加荣，也就是我们不断的被更新变化，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满有他的那种荣耀的生命样式。但是这个工作谁来做？后面说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主的灵指的就是圣灵。所以圣灵来，他有很重要的工作，他要荣耀耶稣基督。第一，他要向我们启示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所有的真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要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实实在在的做进我们每个信徒的里边。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不是说是好像我要去注目圣灵，或者说我要向圣灵祷告，我要去高举圣灵，他不是这么样的去认识的，而是怎么样去认识呢？就是在圣灵把我们不断的引向基督，让我们不断的注目基督，不断的高举基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认识圣灵的，他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如果抛开基督，单单的去寻求圣灵本身，我有听到有些基督徒会跟圣灵祷告的，这是不对的。在圣经里面启示的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透过耶稣基督然后向父神祷告，这是圣经所启示的，而不是我们去跟圣灵去祷告，或者说我们单单的就是撇掉耶稣基督去单单去寻求圣灵。如果撇掉耶稣基督的工作，撇掉耶稣基督单单的要去注目圣灵，或者去高举圣灵，或者说去寻求圣灵的话，最后寻来的，我只能说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什么，常常是有问题的，可能换来的就是一种自我的一种体验感，一种好像我想要被圣灵充满的一种感受。所以真正的认识圣灵也必须透过什么？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圣灵。而反过来，一个常常注目基督的，一个正确的连于基督，聚焦于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信徒，他身上一定是常常有圣灵的工作的。而一个人身上常常有圣灵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那他对圣灵他一定是不陌生的，他一定是有跟圣灵之间那个一手的经历的。所以只有透过注目基督，透过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圣灵。好，那我已经在这边略略的跟大家解释了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注目基督啊，能够帮助我们更正确的去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除此以外呢，弟兄姐妹们，注目基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跟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很有关系的，它跟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很有关系的。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对？所以枝子必须要连在葡萄树上，它才能够持续的去获得生命的这个供养，它才能够长大成熟不断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必须要持续的去注目基督，去连于基督的。那我说完之后啊，我们要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哈。那今天我们所选用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的2:6-3:11。那有没有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自己灵修的时候有或多或少了解一下哥罗西书的背景的？哥罗西书是一卷什么样的书呢？是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书信。那哥罗西教会指的当然是在哥罗西这个地方的教会。那哥罗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哥罗西这座城市，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多元化指的什么？就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那我们知道，这个人世间的所谓的多元化，常常是偏离真理的，常常是脱离神的。所以世俗的这些多元化，一定掺杂着非常多的错谬，一定掺杂着非常多的杂质或者是异端。但是问题是，哥罗西这里的这个教会，因为它毕竟是在哥罗西城市里边嘛，所以它不可避免的就受到了这些多元文化或者说多元宗教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的信仰开始出现偏差。那么当时的哥罗西教会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呢？就是当时市面上流行很多的一些哲学啊，一些世俗的一些学说啊，他要把哥罗西人从连于基督、注目基督的这个信仰当中给他拉偏。他在传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很好，耶稣基督确实救了我们，但是耶稣基督还不够，你在耶稣基督以外，你还需要别的什么东西来帮助你去获得生命的成长，帮助你获得一些更近前的生活。这个就是当时哥罗西教会所遇到的危机。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很显然的。我相信弟兄姐妹不陌生，就是关于比如说世俗的心理学，世俗的心理学其实大范围的渗透进教会里边，就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我们光光传讲耶稣基督信息不够，圣经不足够，我们非得去学习这世俗的心理学，好像我们才能够去给弟兄姐妹做一些辅导，好像才真的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脱离生命当中的软弱，然后帮他们去去获得一种所谓的生命上的长大成熟，这是很有问题。那包括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传福音啊，市场营销学被加入到教会里面了，还有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管理教会、治理教会呢？把世俗的这个企业管理的一套学说给拉到教会里来了。所以今天的教会其实跟当年的哥罗西教会一样，我们都面临到很多世俗的这些思想的这些影响，来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靠耶稣基督还不够，我们得要些什么别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里边，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到圣经清清楚楚的启示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单单只要注目基督就够了。那注目基督的什么呢？这里有三个大点啊，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形象和基督的国度。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就是讲到我们得救嘛，对吧？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然后呢救赎我们脱离了死亡和罪恶的这个辖制。然后呢，主的形象呢，也是我前面已经跟弟兄姐妹展示过一段经文，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被主更新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形象。还有那就是主的国度，就是将来我们要进入到的那个永恒的那个国度里面。那么当我这样讲完以后，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真的明白这三个要点吗？当我们灵命出现软弱的时候，这三个要点在什么地方有真的提醒到我们，或者有真的帮助到我们？如果这三个要点在我们心中没有形成一些比较具象的，或者说我们是真的是深有体会的那种对真理的这种认识的话，那我们只是好像明白了一个理论知识，而没有说这些跟我们说主的时代、主的形象或者主的国度有关的这些神的话，也能够是真的在我们灵命出现问题或者出现软弱的时候，能够真的给我们提供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对主的十字架、主的形象、主的国度到底理解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那当然大家可以自己去想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就是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圣经今天所选的这段圣经到底是怎么论述到关于主的十架、主的形象还有主的国度的。首先第一点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主的国度。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想把哥罗西书第一章也包括进去，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讲不了那么久，所以关于主的国度我先在这边略略的提一点哈。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14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就是父神啊，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我们说这个主的国度并不仅仅只是说将来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的那个永恒的国度，而是说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们其实就已经被迁移到基督的国里面了。那么什么是基督的国？所谓的基督国就是耶稣基督掌权作王的这样一个领域。所以当我们就都活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主权之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基督的国里面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挑战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真的觉得自己活在基督的国里面吗？还是说很多时候还是觉得自己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尤其是自己犯罪跌倒的时候？那所以关于主的十架、主的形象和主的国度这三点到底怎么样在我们灵命软弱的时候指引我们，就显得非常重要。好，那么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里边。首先我们先看到在第二章的第6节到第7节里边，保罗开宗明义就直指当时的哥罗西教会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激的心也增长了。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告诉哥罗西教会说，你们要在他里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也就是说你要依靠是连于耶稣基督，你要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在与跟他的关系里边怎么样呢？生根建造，以至于信心能够坚固。而当一个人他真的经历到了一种在基督里的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以后，他的感谢的心就会不断的增长，就不断的增长。那这个是保罗吩咐他们要做的。那么接下来他不要做什么呢？不要做就是第8节里边所说的，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里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理学指的就是哲学。那虚空的妄言呢，它跟这个理学，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希腊文原文的语法结构，它是用来形容这个理学的。也就是说恐怕有人用它空洞的没有任何实质的哲学。那这种空洞的哲学是从哪里来的呢？保罗说它不是照着基督，就是它不是从基督来的，而是怎么样呢？是照人间的遗传，就是说它从人来的，是根据人的一些传统啦、人的一些学说啦，从这个里边来的。然后后面说，他说和世上的小学，这个世上的小学，它的希腊文原文指的是一些基本要素。那么把它我们说把它放到这个上下文里面，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些，我们说这些哲学，它从内容上来看是非常粗浅的，是没有什么实质的，都是虚妄的这样一个含义。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什么，保罗在这边直指那些世俗的那些理论都是什么？空洞的，没有任何实质的，是肤浅的，而且他们不是从主来的，他们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保罗告诉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就是你们不要被这些世俗的这些学说给拉跑偏了，你们要持守在基督里边，在他的里边不断的去追求生命的长大成熟。这是保罗要讲的。好，那么保罗已经把他的结论抛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他要开始讲到他凭什么这么说，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就觉得说我单单依靠基督就够了，我要在他里边生根建造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第9到第10节，保罗首先先抛出了第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第9节保罗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个第9节到第10节他讲的什么意思呢？我给他总结了一下， 非常简单，就他在告诉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就耶稣基督是神。当时很多的一些异端邪说啊，他们在告诉哥罗西教会，就说耶稣基督不是神，他是个受造之物。所以你既然是个受造之物，那就表示什么？你不能光光只依靠他的，你还需要一些别的什么东西来配合你的信仰，来帮助你信仰坚固啊，生命成长等等。但是保罗说不，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什么？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啥意思？就是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所以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恩典、所有的信实、所有的公义、所有的良善、所有美善的，我们所能想到的全部都在神的本性里面。而耶稣基督他既然拥有神完全的，就在本性里面所有的那些丰盛，那就表示什么？那他就是完全的神嘛，对不对？那基督是拥有完全的神性，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后面马上说，你们在他里边也得了丰盛。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个丰盛的这个生命是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支取的。就好像我前面在讲到一开始我就说主耶稣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嘛，对不对？那葡萄树里面拥有的所有的那些生命力都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到这个枝子上，对不对？只要这个枝子是持续的跟这个树干相连的，对不对？所以那耶稣基督他拥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他就是一切了。所以我们灵命成长所用的一切的养分也都可以从它里边源源不断的来汲取了。而它又是什么？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也是针对当时的异端邪说的，就好像有些什么天使，就属灵的一些掌权者，那些什么天使好像他们是不是跟耶稣基督平级了，或者说是可能还高于耶稣基督了。没有没有，耶稣基督超越一切，他就是神，他是那些属灵的那些天使啊，那些掌权者的元首。所以耶稣基督既然是神，所以有他就有了一切，所以生命成长靠他就够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在哪里呢？从第十一到第十三节，第十一到第十三节里边，保罗讲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割礼，一个是洗礼。那为什么保罗谈到割礼？这个很有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哥罗西也是有犹太宗教在里面的。那犹太教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要持守律法，就他们非常的律法主义，所以他们会要求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你光信耶稣基督还不够，你要受割礼，才能保证你这个你是真的能够获得救恩。所以呢，保罗讲这个的时候，很有可能是针对当时犹太教的这种律法主义的那种思想啊。那么，所以保罗在这边他讲到割礼，他要揭示出割礼的真正的那个属灵含义。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在他里边，也就是说透过连于基督怎么样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什么叫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或者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人手就旧约嘛，就拿几把刀子，然后把一块皮给它割了，这叫人手所行的割礼嘛，对不对？是行在人的肉身身上的。但是现在基督徒也受了一个割礼，是谁行的？看经文，看经文，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是谁行的割礼？基督，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我们也受了一个割礼，然后但它不是人行的，是基督行的。那基督行的割礼是一种什么割礼呢？是脱去一块皮吗？脱去的是什么？脱去的是肉体情欲的割礼，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脱去肉体情欲了吗？先不用回答我，先不用回答我，我们慢慢看神是怎么跟我们说话的。然后这是讲到割礼啊，这是割礼。然后接下来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保罗讲到洗礼，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段经文，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记得罗马书的内容的话，记不记得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说什么？我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说比较合乎圣经，或者更合乎圣经的洗礼应该是浸礼嘛，对不对？就是人浸在水里面，就相当于什么？代表我们旧人已经死了，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就代表什么？我们复活过来了嘛，对不对？那么所以现在保罗所讲的不是一个我们说外在仪式上的洗礼，而是讲到洗礼的内涵，就是洗礼在显明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记住它是一个事实啊， 是什么事实？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相信你们现在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了吗？你相信的话我感谢主啊，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你的这个信心是基于什么？是基于我的感觉，还是基于什么别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能够相信？是吗？是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就说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有这个能力，可以叫你的旧人死，然后现在也把你复活过来了？当年神是怎么样叫耶稣基督复活过来的？那么今天他也是照样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并且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你相不相信？好，感谢主啊，有人回答我相信，有的弟兄姐妹没有回答哈，但是没关系，我们暂时按下不表。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我们说为什么要连于耶稣基督的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第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行了一个属灵的割礼，使我们脱去了肉体情欲，所以我们来依靠他。第二，我们也相信我们受了一个什么？一个属灵的洗礼，使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了，所以我们要依靠基督。好，那么接下来第三和第四个原因什么呢？在第十四和第十五节，保罗继续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讲到耶稣基督所完成的第四个工作，就是废除了律法的权势。我们再次的回想一下罗马书里面是怎么说的，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讲了一个，用了一个比喻啊，讲到什么，就是妇人只有在她先生还活着的时候，她是在这个先生的这个权柄之下的，但有天她的丈夫死了以后呢，她就脱离了这个丈夫的这个权势，她就可以改嫁了，对不对？那她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活在旧人里面的时候，我们是被律法所辖制的，律法对我们是有权势的，因为我们做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天天来定罪我们，我们天天都活在这个咒诅之下。但是现在既然耶稣基督已经让我们复活过来了，那我们旧人已经死了吗？所以律法对我们就不再有权势了，我们是一个新我了。那这个新人就不是在律法的权势之下，而是怎么样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能力，可以去行出律法的要求了。所以耶稣基督做的第四样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废除了律法对我们的权势，我们不再需要去恪守那种律法主义了。还有接下来最后一个，在这边经文里面最后保罗提到的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五节里边所讲的，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也就是什么，就废除了仇敌的权势。本来我们活在旧人当中的时候，律法就是定罪我们的那个依据嘛，对不对？那所以仇敌就可以拿着律法来控告我们，说我们这帮罪人啊，怎样怎样怎样。但是现在既然我们旧人已死，我们不再被律法所定罪了，那仇敌也就没有了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依据，所以我们现在是能够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神的儿女了。这是耶稣基督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看他信息量是不是非常的丰富，他所完成的对我们的这个救赎大功。那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有信心，我们只要依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属灵生命长大成熟了，我们不再需要别的东西了。但是呢，与之相违背的是什么？就是当时哥罗西教会还是遇到很多世俗潮流的影响的。比如说后面保罗从第十六到二十三节就举到了两个比较主要的当时的一些世俗的思想哈，对于哥罗西教会的一种影响。首先第一个就是律法或者说是禁欲主义啊。那么我把律法跟禁欲主义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个禁欲主义呢，主要是在这个二十到二十一节这边里边所提到，就是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不可摸等类的这个规条，但是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十六节主要是讲到说你们律法规定你一定非得做这些事情，而二十到二十一节里边讲的是你律法规定你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个事情，但是本身它都是一种人的那种律法主义，或者说是一种规条来束缚人的行为的。那么我们先来逐渐看一下，首先在律法主义上面哈，首先律法规定人一定要怎么样呢？就是在饮食上面啊，什么食物洁净，什么食物不洁净，还有呢就是你要守节期， 啊，你安息日安息你不可做工，然后啊律法一三条律法啊巴拉巴拉，你都每条都要啊好好的去遵守，这样好像才显得你比较敬虔啊，这样才显得你比较属灵。还有呢，就是在克制肉体情欲方面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常常需要跟罪征战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欲望起来，但是呢我们也很希望不要能够胜过这样的肉体情欲嘛，对不对？那世俗的方法是什么？世俗的方法就是你禁欲，但是问题是禁欲是不能解决人的这个肉体情欲的这个事情的啊。情欲不是说仅仅只是性欲啊，就所有那些脱离真理的从人里边就旧造的这个本相里面所出来的那些所有的这个欲望都属于肉体的情欲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很想犯罪，但是我压抑到后面就来个总爆发，就来个总爆发。比如说像穆斯林就是啊，就是他们要守那个斋戒嘛，然后呢就把那掐扁，然后呢斋戒的时候确实什么都不吃，但是一旦到点了然后就开始大吃大喝。很多时候减肥也是这样，很多人减肥就是压抑自己的食欲，最后实在压抑不了了，然后就猛吃一顿，就是这样的。所以压抑或者说禁欲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胜过这个肉体的情欲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什么，他说首先他先指出律法，就保罗没有去否认律法，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律法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律法的功用是把人引向耶稣基督的，他要让人看到说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完全律法的要求，并且我们必须要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遵行出律法的要求，而不是靠着人自己的努力兢兢业业的什么磕磕绊绊的努力的去好像去遵守一些规条。而克制肉体的情欲也是依靠什么，连于耶稣基督，而不是靠压抑我们的欲望，因为到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而且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用的，是毫无功用的。那还有第二个外来的这个思想对于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冲击啊，就是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我们看第十八节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对于当时的这个哥罗西教会来说，有一些神秘主义啊，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的去追求一种属灵上的一种长进啊，或者说一种敬虔啊，或者你要有这样一些什么样的属灵操练啊，他们会引诱哥罗西教会的人去敬拜天使。这里特别提到说因着故意谦虚啊，我在天主教会里面有看到这一点。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天主教的教徒吧，就是说他们会去敬拜玛利亚，或者说会去敬拜天使，他们敬拜他们那个守护天使，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有很合理的理由的，他们的理由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罪人，不配直接跟上帝祷告，所以呢他们就去敬拜玛利亚，然后希望玛利亚，因为感觉跟主耶稣基督关系近一点嘛，跟神关系近一点，所以呢我就跟这个玛利亚祷告，然后让这个玛利亚把我的这个祈求的内容带到神的面前。这种叫做故意谦虚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说了，他说他上了十字架以后，他就打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道路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已经跟门徒说了，他说借着我，凡是你们奉我的名，你们跟父神所求的，只要是照着神的心意的，你们就都能得蒙应允。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哦，不行，我觉得我还是个罪人，我不能来到神面前，其实就是在否定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工作。你把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工作就彻底的否定了，你觉得他还不够，我还需要一个玛利亚，还需要一个天使，我才能够去敬拜神，这是一种故意谦虚啊，它是虚假的谦虚，它不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就是应该是降服在神的面前，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工作之下，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确实已经做到了这个工作了，然后我们就凭着信心领受就可以了，这是真正的这个谦虚啊。还有呢，保罗提到说，他说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所谓的所见过的，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有一点点拓展，指的是什么？就是一种体验，他有可能是比如说看到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异象，他真的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也可能是一种非凡那种属灵的经历，比如说他做了一个异梦，看到了一个异象等等，这种其实他强调什么？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体验感。所以保罗后面他说随从自己的欲心，也就是说他真正追求的不是说是好像一种真正的一种敬虔，而是我带给我一种所谓的敬虔的感觉，就我有没有这种感觉，他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体验 把它放在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当他真的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一种超自然的经历的时候呢，他就会怎么样的无故的自高自大，他就觉得什么？你看我有这样的经历，我有上过天堂，我有看过天上很多的一些事情，你没有，然后他就会自高自大，他就会瞧不起其他的弟兄姐妹。但是保罗却说什么？他说这种所谓的属灵的操练，或者说这样的敬拜，其实是什么？是不持定元首，是不持定元首，也是脱离耶稣基督的。但是保罗说什么？我们如果全身是靠着耶稣基督联络起来的话，那就只能在耶稣基督里边追求长进，也只有透过连于耶稣基督持定这位元首，才能够得到神所赐的那个长进，也就是这边所说的因神大得长进啊，它的原文指的是神所赐给人的这种长进。所以脱离了耶稣基督的所有的那些属灵操练，或者说追求成圣的方法，都是没有一点功效的，它只会让人故意谦虚，自表谦卑，无故的自高自大。但是对于我们胜过肉体的情欲，或者说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点功效都没有，一点功效都没有。好，那我说完这里以后呢，那接下来要问一个问题了哈。那么怎么样才算是持定元首？有多少弟兄姐妹也是蛮想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吗？对不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最近觉得灵命非常软弱，我很着急，我特别特别的希望能够赶紧脱离我现在这个软弱的状态。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我真的很希望。那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那你们会怎么做？你通常会找寻什么样的方法？会不会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好像我们在病急乱投医？所以弟兄姐妹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感觉的？不是吧？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大卫在他很年少的时候，可能是个青少年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大战歌利亚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你看他对神的信心多大呀，对吧？他就光是依靠神，他就可以用那个机旋甩石，就把当时一个巨人歌利亚就给他就打败了嘛，对不对？他把他的头给割了下来，对不对？那时候这个大卫是不是很有信心？那么面对歌利亚这样一个巨人，他尚且能够得胜，但是他却在一个美女的面前跌倒了。那当时的大卫几岁了？怎么着也是个中年人了吧？那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中年人的大卫的属灵生命跟他青少年时候的属灵生命，谁比较成熟？你若从当下的这个行为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好像大卫退步了，还不如他年幼的时候，是不是？但是属灵生命是这么要衡量的吗？不是吧？我想可能更好的一种解释是什么？就是如果没有大卫，他从年幼一路以来被神带领和陶造，他达不到一个程度，就是当拿单指出他罪的时候，他能够有那个属灵成熟度，就是他一下子就认罪悔改了。真正属灵成熟的人，不是说他百分之百不会犯罪，而是当他的罪被指出的时候，他不会再给自己狡辩，他不会推推攘攘，他会心平气和的马上谦卑认罪悔改。这是大卫属灵生命成熟的那个表现。所以并不是说中年的大卫好像还不如他年幼的时候灵命来得好，而是说什么？而是说一路以来神都在带领他。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陷入到自己灵命软弱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依靠什么来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当下属灵生命软弱的这个问题？是拼了命的去找各种方法吗？去看心理学的很多书，或者说稍微熟练的去参加某些特会，希望这个在这个特会里边来个什么圣灵充满，来帮助解决，来帮助我摆脱这个什么属灵软弱，或者让我再次复兴，是透过这样的方法吗？还是说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踏踏实实的来看一看圣经所启示的那个持定元首耶稣基督的那个成圣的方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后面的经文里面来看一看，什么才是持定元首的生命长大成熟的那个成圣的方法。我们来到第三章了哈。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给这段总结为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持定元首耶稣基督追求成圣呢？第一，我们必须要经过心思意念的改变，心思意念的改变。这里这种心思意念的改变是什么？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上面的事情，而不是地上的事情。所谓上面的事情，我先把这个范围拉得稍微广一点啊。所谓上面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就天上的事情嘛，对不对？有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对不对？所以那是属天的事情。那地上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属地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真的要持定元首来追求成圣的话，他一定首先在自己的心思意念上面，他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他慢慢慢慢的哈，或快或慢，最好能够快一点哈，就是不再专注在地上的事情上。他的注意力，就这边所说的思念指的是什么？就是把你的关注点放在属天的事情上面，放在属天的事情上面，多思想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不断地用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那这个是我说我们把范围稍微扩得广一点哈。如果我们聚焦回今天这个圣经的上下文，我们来看看我们所思念的上面的事是什么呢？我还是回到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个第二章的这段经文里面哈，我再次挑战弟兄姐妹问一个问题：第一，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在他的里面拥有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向他支取我们生命所需用的一切，你们相不相信？相信哈 ，OK， 好，谢谢。第二个，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行了属灵的割礼，使我们脱去了肉体的情欲？哦，犹豫了。好，第三，你们相不相信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 ？OK， 好。接下来第四个，你们相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废除了律法对我们的权势？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好，第五个，你们相不相信现在仇敌对我们已经没有权势了？你们真的相信吗？你们相信罪对自己还有权势吗？又犹豫了啊。好 ，OK， 我很感谢弟兄姐妹，给我的一些回应。我从刚刚弟兄姐妹回答的速度快或不快，或者说这个声音响不响亮，或者够不够坚定。好像我们稍微有点或多或少开始在思想，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活不出一个得胜的生命，好像我们在有些点上不够确定。比如说好像刚刚回答的最弱的一个点，就是你相不相信自己已经脱离了肉体情欲，这个是最弱的，好像是，对不对？同死同复活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挺弱的。 OK， 那我们本着这两点，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前面讲到什么？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以后，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三到第四节。保罗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你们已经死了啊，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旧我已经死了，然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们什么，而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边活着，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藏在神里面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点，他要表达一个含义，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穴，所以我们的生命被藏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穴里边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是非常稳妥的。那第二个还有很重要点是什么？就是藏在的意思表示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是隐藏起来的。有没有弟兄姐妹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觉得，就是我用孩子长大成熟，就人的年岁啊，来做一个比喻啊，就是你们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大概有几岁了？你觉得自己是个儿童，还是个青少年，还是说是个青年，还是说是个中年，还是个老年？好像不太清楚啊。我们只能说，好像我能够感受到我的属灵生命是有在成长的，但是如果你要我具体说出几岁，我好像还真说不出来。然后呢，可能也没有弟兄姐妹能够拍着胸脯说我就属灵生命很成熟的，好像也没有人有这个信心哦。 至少不敢自满，对吧？要谦虚一下，对吧？要谦虚一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很多时候确实是隐藏起来的。世人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也不会认识我们里边的基督的生命。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的属灵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尤其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属灵生命好的时候，就状态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现在属灵生命比较强壮。然后呢，进入到软弱的时候呢，又开始觉得好像我们的属灵生命又不行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不是的，不是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保罗应许我们说什么？他说基不是保罗应许啊，神透过保罗应许我们什么？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连于基督。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在追求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持守住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至于最后我们的这个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自由上帝来负责，上帝会负责我们这个属灵生命到底长成什么样子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是什么？就是一定是一个荣耀的生命。因为保罗在这边说了嘛，他说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我们相信只要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学里边，我们的生命就一定是有保障的。所以不要害怕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经历到一些软弱啊，一些跌倒啊等等，不用担心，有上帝保守我们。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有些不行的时候，千万不要被一些异端学说或者世俗的一些思想去影响，让我们不再连于基督了。我们好像要脱离耶稣基督，去找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方法来去追求属灵生命成长。我们不要去定性这些，我们只需要尽到这个本分，就是连于耶稣基督，去追求在他里边的神工建造。而首先第一点就是什么？经历到我们心思意念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不要再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觉得说我好像没有脱去肉体情欲哦，我好像没有死哦。不，除非弟兄姐妹们，你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真的重生得救。如果你们还是比较确定自己是重生得救的话，那你就一定要相信一个事实，就是你已经脱去了肉体情欲了，并且你的旧人已经死了。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弟兄姐妹还是有疑问，因为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得非常的实在，我们常常犯罪，常常跌倒，对不对？那么所以我们说经历心思意念改变是首先的第一步。第二步什么呢？就是第五节到第九节里面所说的，我给他总结一下，就是你言语行为上的舍己。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的肉体情欲已经被主耶稣这个对我们行了这个属灵的割礼，已经给他移去了，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已经复活了，那么第五到第九节就不成立了，就不成立了。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几句，有一些地方可能你们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一些细节啊。第五节他说所以，也就是基于前面，对吧？有前面的这个前提以后，才有后边的这个结论。他说所以怎么样呢？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然后我们再看到前面这个第三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有没有人觉得这两句话好像有点矛盾？我们不是已经死了吗？为什么还要致死，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致死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得非常仔细啊，每个字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你有的还要抠一抠的。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谁死了？我们死了，对不对？或者说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对不对？那么什么要被致死？第五节说什么？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对不对？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跟你们是画等号的吗？不是画等号的，不是画等号的。我们常常弟兄姐妹常常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致死老我，对吧？你们常常听过，就致死老我有没有听过？这个表达呢，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对方的意思啊，但这个表达其实不太对的。老我已经死了，不需要我们致死，我们已经从钉十字架了。但是我们要致死的是什么？地上的肢体。什么叫地上的肢体？在保罗的书信里边，保罗常常用肢体来代表什么？人罪恶的行为。 就是你顺从救我里边的这个邪情私欲啊，把这个行为给它具体的做出来，这个叫地上的肢体。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肢体去犯罪的嘛，对不对？我想偷东西我就用我的手，我想说脏话我就用我的嘴，对不对？那我的嘴和我的手就是我这个身体的其中一个部分嘛，就是其中的一块，把一个肢体。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是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你已经死了，你的老我已经死了，所以现在你救人里边所有的那些邪情私欲，你不要让它继续再影响你了，你不要再继续随从这些欲望，再去把这样的行为给它做出来了，不要再把这样的言语给它表达出来了。所以这里的致死指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后面这个第八节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就是过去啊，第七节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就是你们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是现在你们已经死了，所以你们就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了，就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就姐妹，我表达清楚了吗？你们听懂了吗？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个我的个人见证吧。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的后半句啊，保罗举到一些罪啊，他说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大家看一看，这个淫乱到恶欲，它都是跟性犯罪有关的。但是突然之间来了个贪婪，贪婪感觉好像跟性犯罪没关系了。但是你看他后面括号里面加了一个什么？他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什么叫拜偶像？拜偶像是一种属灵的淫乱，就是我们对上帝不忠嘛，对不对？那拜偶像是一种属灵的淫乱罪，所以贪婪其实本质上跟属灵的淫乱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贪婪会跟属灵的淫乱一样呢？这里的贪婪其实他要讲的主要是贪恋。弟兄姐妹，你们对贪恋有没有概念？我问姐妹一个问题啊。摩西这个在这个我们的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律法，他领受了十诫嘛，对不对？贪恋是第几诫？第十诫，对吧？他不可，你不可贪恋你邻舍的什么妻子、牛羊、仆婢等等这些，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对吧？然后最后一诫是你不可贪恋。那什么叫贪恋？贪恋的意思就是说对神以外的任何东西，我说在神以外的任何东西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渴望，就是我非常想得到它，我不得到它我就很不舒服，我得到它哎呀我就开心了，我就满足了。所以这个贪恋的对象就变成了神，就我有了它我就满足了，我就什么都好。所以这个贪恋的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种偶像，取代了神应有的这个位置。所以在这边才说什么，他说贪恋或者贪婪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贪恋其实也是一种属灵的对神的不忠，或者属灵的一种淫乱的罪。所以保罗在这边把他跟肉身上的这种淫乱的这些罪啊给他放在一起。然后我前面跟弟兄姐妹提到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个我自己个人的见证啊，是什么呢？就跟这个贪恋有关。我里边是有贪恋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我很贪恋什么，就是他人对我的欣赏，他人对我的喜爱。我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好像这个东西已经变成我内心的偶像了？就是说已经不是说只是说是一种向往，因为有时候我过去我就觉得说，谁不喜欢，就谁不希望别人欣赏自己嘛，对不对？谁不希望讨别人喜欢嘛，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人之常情啊。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变得有点严重了，是因为我发现在我的服饰里边，当我发现对方并没有像我自己内心所期望的给到我那个我所期望的回应的时候，我有非常强烈的失落感，我有非常强烈的挫败感。然后呢，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我有点我整个有点扭曲啊，我感觉我自己整个处在一种阴阳怪气的状态，我心里面有很多苦毒，我会觉得说哈，我把这么多属灵东西供，就是说跟你分享或者供应给你啊，你好像也没有接茬哈，简直就是把我的珍珠丢给了狗。就我当时会有这样的想法出来哈，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问题，就是我 不屑的时间久了以后，不知不觉就落入到了对于他人对于自己的肯定啊、欣赏啊，甚至喜爱啊这样的一种光景里边。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思想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为什么？因为我很害怕在服侍的过程中再遭遇到这种让我心里面特别不舒服的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我在神面前祷告了很长时间。我也很感谢神，就是说他带领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发现我其实并没有好起来，我还是很沉重，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的弃绝我的这个贪恋，我没有真正的弃绝这个贪恋，所以我还是带着那个期望在我的服侍里边。所以直到有一天，因为我觉得太难受了哈，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他光照我，然后他也引导我慢慢去想清楚一件问题，就是我不要再继续被我里边的这个私欲、这个贪恋再牵着鼻子走了。所以我那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下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弃绝我里边所有贪恋的东西，我要弃绝这一切，我不要再被他牵着鼻子走了。而当我下定决心的那一刻，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就是我的心情真的是豁然开朗，我获得了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的一种释放，而且我重新获得了在基督里的那种平安和喜乐，然后我终于觉得自己不再那么阴阳怪气了，所以我很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用我自己这个见证来跟弟兄姐妹说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已经复活过来的人，我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给我行了一个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了，我现在是一个复活的我了，所以我有这个能力，当我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勇敢的，当然是靠着神所给我的这个亮光，靠着神所给我的这个能力，我下了一个决心，就是我要弃绝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事情真的不难的，不难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已经给你行一个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了，你要相信你里边已经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了，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以及你愿不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具体的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去操练，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神的旨意在我们上成就。而当我们选择不要再去顺从过去旧有的性情这么去活的时候，当然可能还会有挣扎，可能还会有一些跌倒，可能还会有些失败，但是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神与我们同在，他会引导我们慢慢的去胜过这肉体情欲。而神的这个，我们说圣灵的这个对我们生命的这个改变，就是在我们这种挣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摔摔打打呀、跌跌撞撞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把我们生命给它建立起来了。这是真真正正的连于耶稣基督的追求成圣的这个途径。所以最后我也用一段经文啊，来给弟兄姐妹一点鼓励啊，当然也是一点点警告。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9:44说，他说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有两只手落在地，住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句经文当时给我很大的震撼，这句经文是神提醒我的话语，帮助了我最后能够下定决心说我要弃绝我自己里边所贪恋的那些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也面临很多的试探，可能里边你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版本的一些邪情私欲，但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像这里主耶稣所说的，你要甘愿的，哪怕你要付上一条腿或者是一只眼睛的代价，你也要与这个罪，你要有这个过去的旧有的这些邪心罪给他一刀两断，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么最后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其实是一个安慰，一个鼓励。保罗说因你们，就是说前面这个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啊，弃绝一切的事，这个是为什么说是可以成功的，是因为什么？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那保罗凭什么这么说？当然他有圣灵的启示嘛，对不对？但是保罗不是隔空说的，他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什么依据呢？我们来看哥罗西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啊？为大家读一下哥罗西书1:3-5，保罗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我读完之后，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抓到一些关键词？你们觉得哥罗西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第一，他说他们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第二，他们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第三，他们是一个有盼望的教会。所以信、望、爱，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它是有体现的。那这个信和望还有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人里来的吗？不是，对不对？是从什么神所赐的新生命里来的吗？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他说你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了。就是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所以他们才会有信望爱的表现，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反问一下自己，你们身上有没有一些我们说新生命的一些样式展现出来？有的吧，不要那么妄自菲薄，有的吧。有的那就表示什么？你已经穿上新人了，只不过现在这个新人还是怎么样呢？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现在的要做的什么？就是新人的渐渐更新，他还不够长大成，他还要不断的被主陶造，不断的去长进，对不对？所以这个新人，我们说在知识上指的当然是对真理的认识上面啊。那对真理的认识绝对不是说只是头脑上明白，更是什么？在我们实际的去真的连于基督去致死在地上的这个肢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遵行主的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我们不断的更深入的明白真理，然后这样我们的这个新人慢慢的长大成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常常喜欢跟弟兄姐妹讲一个比喻啊，就是叶子被从树枝上扯下来，一片树叶，当它从树枝上被扯下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死了，它已经死了，但是它没有马上烂掉，对不对？它要先从原来绿的，然后慢慢变色了，变黄了，然后枯萎了，然后腐烂了，然后就尘归尘，土归土，对不对？所以对于一片树叶来说，它在被扯下来的时候，它已经死了，所以对它来说，它现在要走的不过就是它走完这个死亡的过程。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现在在地上的这段人生，从我们信主开始到最后我们肉身真的成为尘土归土的这段人生路程，其实就是经历一个我们救我走完他死亡过程的这样的一段时间。而这个救我走完他最后的，他已经死了，所以他走完他最后这个死亡的过程的同时，就是我们里边这个属灵的这个新生命不断长大成熟的这个过程。所以他是此消彼长的吧。所以不要被我们的感觉所诱惑，当罪又来引诱我们，当我们里面的随心思欲好像又起来来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已经不再受他的辖制了，我们靠着里面的新生命我们就可以得胜。然后最后保罗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他的原文是唯有基督是一切，也就是基督是拥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他就是一切了。我们所有的属灵生命要成长的所有的那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边来共同支持了，而且怎么样呢？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基督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他住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这个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不断的成圣，不断的长大成熟。好，那么最后呢，给今天的这个讲道做一点总结。首先，只有众目基督我们才能够认识三一真神啊。第二，追求成圣，当众目基督，持定基督，无需依靠基督以外的任何人事物。第三，凡是脱离基督的成圣方法都无法带来任何的属灵益处。第四，众目基督的成圣乃是完全依靠基督，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信靠基督已经做成的救恩工作。第二，就是专注于属天的事情，弃绝属地的欲望去说话和行事，就是天天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然后最后怎么样呢？那神自然会使我们不断的成长，最后呢，我们会带着神所祝福的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进入到神的永恒的国度当中。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神，你将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个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生命。今天在哥罗西书里边所传讲的所有的真理，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深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自己的地上的很多的日常的，常常会被很多世俗和罪所诱惑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注目于基督，连于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包括一切并且住在一切之内。感谢赞美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门。